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旧约历史，和你读过摩西五经，特别是摩西五经的后面四卷书，除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动不动就向神发牢骚、抱怨，就会惹神发怒。有好多次，如果不是摩西求情，他们差点就被神击杀。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真的，以色列民不知道被灭过多少次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向神发过牢骚？有没有抱怨过神呢？有没有想过抱怨神的后果？那么抱怨神到底有什么后果？人为什么又会常常的抱怨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抱怨神？那神今天借着这样一个信息，又要向我们传达一个怎样的心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来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来充满我们，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一颗受教的心，愿意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今天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发生的事件，它的一个背景。我们先看这张图。我们知道，当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以后，神有一天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要到埃及为奴四百多年，满了430年，神要把这些他的后裔带出埃及。那么有一天日期满足了，神就选了一个人摩西，来差遣摩西作为神的代表，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是我们在埃及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当时埃及人虽然不待见这些以色列民，怕以色列民做大，处处防着他们，就让他们做奴隶，虽然不待见，但是离不开。真的这么多以色列民离开以后，他们的生活一定会被打乱，没人去伺候他们。当时以色列的男丁数了以后就有60万，那么加上老的小的，加上一些女的，那足足有几百万。所以这么多人一下离开，对这些埃及人的生活那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虽然看不清，不待见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埃及人不干了，所以法老就处处阻拦。那么神为了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走出来，那么神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向这些埃及人行了10个神迹。这个10个神迹记载在出埃及记的7到11章。然后对他们出来，第一个障碍那就是红海，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所以神把红海分开，给他们显示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神迹。过了红海，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的22到24节记载，走了仅仅3天的路程，问题就出来了。这3天这路上是没水喝， 口渴，所以他们看这个图到了马拉，走了三天到了马拉，到了马拉终于找到水了，但是 一喝苦的没法喝。这个时候百姓就不干了，所以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十四节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一次百姓没有经受住考验，神用这个水要来试验他们，在经文里面有提到。所以百姓没有经受住考验，就神就决定推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带领他们继续南下。经过了这儿这个以琳，经过以琳，然后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旷野，在西乃山在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左右。在一年的时间，神给他们做了一件事，赐下了律法，律例典章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赐下来的。一年以后，就民数记的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他们起行北上，进入巴兰的旷野，就是这个巴兰的旷野。巴兰旷野的东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加迪斯，然后呢，在加迪斯就停了下来。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从加迪斯到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到迦南地其实没有几步了，再走几步就到了。但是神呢没有继续往前带，而是让他们停了下来。停了下来，神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是让摩西啊打发探子去窥探那地。所以在民数记的十三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一共十二个人，十二个支派打发十二人，而这十二人呢，都是要做首领的，不是一般人。用今天的话说，应该是属灵生命很好的，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很刚强的，能承受得起的，能承担了的。那么摩西就，那么民数记的十三章十七到二十节就说，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迦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弟兄们看这个图，这是南地，这是山地，这迦迪斯。那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子弟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还是阶层，又看那地土，那地图是肥美是瘠薄，其中一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就去探地。那么十四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熊的旷野到利禾。大家看这个图，熊的旷野在这儿，就是高过加底斯，利禾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从南地到了希伯伦，那以实各谷离希伯伦不远，在那里有希纳亚纳族人亚希曼、施塞、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他们就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来。过了四十天，这四十天他们完成了任务，回去交差。那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迦迪斯。弟兄姊妹看这个图啊，他们正在高高的举起这一挂葡萄，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这他们完成的任务。 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那下面汇报完以后，这些人就说，然而民数记的13:28-29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这是他们侦查到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打发人去窥探呢？那是神的应许之地，神把他们带进去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用你的神迹，用你的能力来保护他们，为什么要窥探呢？我们说让他们知道这个地形，这也有道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神要试验这些百姓。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的，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承受，来领受。神今天要试验以色列民有没有信心来承受神赐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有没有信心承受神的祝福。所以神把他们带到加迪斯，让停了下来，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经得起试验才是真信心。按照摩西的要求，这些探子12个探子全部完成了任务，所汇报的也符合事实，陈述的也基本符合事实。但是在民数记的13:31-33，这里面神说以色列民向人报的是恶信。民数记13:31-33是这样说的，因为前面迦勒看到这些百姓的悖逆，就说我们立刻去那地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然后呢，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当中有人弄到做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通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就像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作为探子，他们领受的这样任务是去窥探，去侦查那个地方的一些情况，把这个情况带回来以后一汇报，任务就完成了。那至于最后如何决定，那是领袖的事，是摩西的事，这些探子根本没有权柄来决定最后怎么去做。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边，他们代替摩西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越了界。神告诉他们，这就是神赐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就是神为什么说他们是报恶信的原因。他们对神没有信心，说那个地方人太厉害了，神也没有办法，对神没有信心，他们信不过神。我们看到恶信带来的结果是这些负面的情绪很快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发酵。我们下面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真信心经得起试验。 那些探子带着这样一个消极情绪汇报完以后，在营里马上出现了混乱，三个举动。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三个举动是喧嚷、哭嚎、发怨言。然后呢，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那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地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离开埃及仅仅是一年多一点时间，这一年以来百姓所走的这一条路是很艰难，但是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带领他们，有神的同在，神也在他们一路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一路上走来，这些百姓其实是抱怨了一路，一路上向神发牢骚。我们刚才提到，出了埃及地，过了红海，走了接近三天的路程，就开始发牢骚，没水喝抱怨，没肉吃抱怨，走得辛苦抱怨，总之一路上只要不满足就抱怨。百姓为什么会喧嚷？为什么会哭嚎？为什么会发怨言呢？因为惧怕，里面没有神，不相信神的能力，因为人那些伟人那些巨人太厉害了，惧怕是不幸的结果，喧嚷哭嚎发怨言也是不幸的结果。在探子的这个消极的影响下，百姓的悖逆达到了高潮，把过去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前面一直在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去经常的去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所行的各样事上他的神迹奇事，回想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把神忘掉。但是这些以色列民可能没有这个功课，这么快就忘了，最后他们是拒绝进入迦南，宁可回埃及，宁可死在旷野，也不去神赐的应许之地。弟兄姊妹，结果这种邪恶的咒语最后真的应验了。就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就说，你们的石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神启示应许你们住的那地。所以我们这个说话真的要小心，他们对自己这样的咒诅最后应验。看到百姓的激烈反应，摩西亚伦立即做出一个举动，什么举动呢？第五节说，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摩西亚伦的伏伏不是因为他们怕这些以色列人，而是看到这些以色列众人竟然背逆到一个程度，宁可回埃及继续做奴隶，也不愿意进神的应许之地，拒绝神。摩西亚伦知道神严厉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就在这个时候，探子当中有两个人也做出一个举动。第六节到第九节说，窥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儿提到了撕裂衣服，我们在读旧约书卷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以色列人常常撕裂衣服，披麻蒙灰。那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约书亚和加勒已经看到问题非常严重了。他们为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不回转，继续这儿坚持，引起神的愤怒，造成结果他们极度的痛苦担心，为这些以色列众人包括这十二个探子的不幸和悖逆难过，为他们背叛耶和华的后果担心。同样是探子，所探的是同一块地方，看到的情况也一样，带回来的这个汇报几乎也没什么差别。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约书亚和加勒的态度与那个十个探子的这个截然相反呢？那么这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看到眼前的局面，他们依然会站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当时以色列有这样一个可能传统，有违背神旨意的，他们可能会用石头打死，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后果，但是他们依然会站了出来，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宁可得罪这些以色列民，不愿意得罪神。所以他们这两个人是一方面强调迦南地的确是极美之地，一方面警告和提醒这些众人不可违背耶和华，不可背叛耶和华。那个地方人虽然高大，但是不要怕。约书亚和加勒看这些巨人不过是我们的食物，一定能够征服他们。为什么？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是真信心。约书亚和加勒真是有真信心。在这里面，约书亚和加勒没有否认敌人强大，而是相信神比敌人更强更大。他们知道应该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背叛神的后果，所以不可背叛神。约书亚和加勒劝百姓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这正是指出了百姓的问题，他们的根源。他们是想要回埃及，是因为害怕人，他们害怕人就是因为他们信不过神。那地方人身材高大有力，他们进去打不过，所以没有想到神的大能，信不过神，所以背叛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怕人而信不过神的大能？你有没有因为怕人不敢在人面前承认甚至否认自己是神儿女这一尊贵的身份？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过，我也曾经有过羞于在别人面前提到我们信主了，不好意思说。但是后来我们随着我们生命一天一天长大，我们里面的真理越来越多，对神越来越认识，我们就越来越刚强，就不怕，不仅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这样一个身份，而且也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说神也怜悯我们。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信了十几二十年几十年，仍然不敢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自己有问题了。十个探子的报告完全没有提到神，而约书亚和加勒的报告当中不是这样。我们看这十个探子当时怎么报告的，在十三节的27到29节，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注意，他们有没有提到神？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居民，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也不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我们刚才听这三节经文根本就没有提到神。我们再看约书亚和加勒，就在6节到9节，在6节到9节当中，这两个人是三次提到耶和华。第8节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第9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最后第9节门外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十个探子自认为是去看摩西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在民数记13章27节，他们说是我们去的是摩西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那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说的呢？在13章2节，他们说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在12个探子的眼中，13章32节说迦南地是通吃居民之地，是吃人的地方。而约书亚和加勒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14章9节，说他们是我的，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事实，同样的一个问题，不一样的人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我们经常也看到这样的情况，同样一句话，两人说出来效果不一样。有人说出来以后我们特别受安慰，愿意听。有人同样一句话说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他心里面是带着恶意的，那口气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个探子和与约书亚加勒他们这个是非常对立的，在这些事情上。为什么？一个心里面有神，一个心里面没有神，一个是靠神，一个不靠神。当不靠神的时候，就会把问题的艰难程度放大。弟兄姊妹，心里是不是真的有神，会决定你对神的态度，也会决定你对人对事的态度。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神，当你遇到事的时候，你会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不会被那个环境牵着鼻子走，而且你会挑出这个圈儿来审视你遇到的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个智慧从哪来的？你心里面有神，你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因为约书亚和加勒始终心里面有神，所以他们能够看清楚进迦南地根本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马的力大，不是靠人的腿快。约书亚和加勒看到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那隐蔽当地那些迦南人的是谁呢？那是那恶者。当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去的时候，神的荣耀彰显，那么这些恶者就会退去，已经离开他们。 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看到那个高大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实他们就是一团棉花一样。那他们俩又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约书亚和加勒是非常清楚，迦南地是流奶鱼蜜之地还是通吃居民之地，是取决于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看到，那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回来都知道，那个地方真的是旷野，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但是以色列现在是世界强国，农业发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现在和神的关系不像以前。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不毛之地。当他们仰望神、寻求神、依靠神的时候，就是流奶鱼蜜之地。所以这个地方如何，与我们决定于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家庭是不和睦，我们家庭如何，我们教会如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如何等等，这一切其实都决定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有的家里面不和，这个家的人和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所以他们信主。所以我们真的要和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怎么建立？亲近神，读他的话语，祷告，依靠。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信得过神，那么我们一定会像约书亚和加勒所说的，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心里面有神，我们真的信得过神，相信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一切。包括这十个探子在内的以色列众人的信心，这一次依然没有经得起考验。上次是没水喝，没有经受住考验，这一次又在环境面前失败了。所以到了加迪斯那个地方，神就没有把他们继续往前带，而是开始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来回绕圈，绕一直绕了40年。而在 这场事业当中，约书亚和加勒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抱怨神那是经不起事业的信心，而真的信神那就是经得起事业的信心。约书亚和加勒是真信心。那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呢？那就是经得起事业才是真信心，真信心一定经得起事业。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如何？能不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也能够经得起试验呢？在试验当中仍然在相信神，不怀疑神。能不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是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相信有神与你同在？是不是真的对神始终不会产生怀疑？在所遇到的任何问题上，我们不是靠自己征战，而是靠神征战。这是第一方面，真信心经得起试验。第二方面，神必施行他的作为。神是信实的神，他说的话，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那约书亚和加勒竭力劝说这些全会众，不可背叛神，不要怕那地的人，有神同在， 但是这个时候这些百姓劝会中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不但听不进去，还起了杀心，竟然想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那么在第十节的上半节就说，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当这两人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不可背叛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用石头打死他。全会众不是说包括每一个人，那么这里面不包括摩西，不包括亚伦，不包括约书亚、加勒，也不包括其他的跟他们有同样立场人。但是这个全会众几乎是除了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和其他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有多少人是有统一战线的。他们相信这十个探子，为什么相信十个探子？因为十个探子说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却不肯相信约书亚和加勒，竟然要把二人当作仇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假如你就在那个现场，你是会站在哪一边呢？你会不会手里边也把这个石头捡起来呢？我们今天作为局外人来看这段经文，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信誓旦旦的说，我绝不会拿起石头来打他。果真如此吗？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的要拿起石头的可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会像这些百姓一样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那么你回想一下，当有的肢体在劝诫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你那个态度就是答案。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知道劝谏不听的后果，但是他们并不惧怕，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依然不顾这样一个威胁敢于相劝。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在真理面前我们绝不动摇。我们虽然看到最后是没什么果效，但是仍然要去做。那其实以色列民出现的这样一个境况，正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有的弟兄姊妹啊，不能劝，劝不得，不劝还好，一劝就翻脸。我们教会建立也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有好几个弟兄姊妹被我劝走了。不是我要劝他们离开，是他们做了对不起神的事，违背神的旨意，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不愿意接受，最后离开。所以有的是不能劝，一劝就翻脸，一劝甚至恼羞成怒。我们劝，我们是不是我们想怎么说怎么说的，我们是用圣经真理，圣经真理神的话摆在那儿都不愿意承认。这儿弟兄姊妹很多啊，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已经就这样就劝走了。有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们教会本来人不多，刚开始来一个多不容易啊，你怎么还这样？你不劝让他们留下来多好。但是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教会要为神负责，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在以西结书里面，神让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守望两层意思，第一个祷告，第二要劝诫。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犯了罪，我们不去劝，神要找我们。如果我们劝了他不听，那是他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不担罪。所以我作为教会的传道人， 我有这样一个责任，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的职分。所以教会不是俱乐部，我不是凑人数的地方，我也不希望他离开，但是我认为我们劝了以后不听，只要执意要离开，那只能随他们。我不会死缠烂打，不会求着任何人留下来。耶稣基督都没有求谁谁谁到他的跟前，而是别人到他跟前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想好了，想好了再跟从我。所以我们作为教会是要持守正道，持守真理。人数虽然也看重，但是真理更重要。教会是生命得造就的地方，不是俱乐部。我们不会因为为了迎合人而放弃真理，得罪神。啊，这是我们建立教会初期，我们就是这样从神领受的，也是要这样做的，也求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看到你出现问题以后，我会跟你讲出来，到时候你怎么选择，在我们求上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在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处在这样一个极度威胁的时刻，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这些百姓这么多人要执意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两个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摩西亚诺是没办法拦阻的，那有些人是拦不住的，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位可以拦阻，那就是神。所以在第十节的下半节就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忽然就是他们就要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俩人的那一刻，耶和华出手了，神介入了。当他的荣光在会幕当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他的荣光那是带着能力的，这些以色列人手里面拿着石头，这也举不起来，扔不出去。在前面为什么神没有介入呢？神是要任凭这一切事情发生，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试验这些百姓，要让这些百姓的这些不幸悖逆这个恶彻底的泄露无疑，来泄露出来他们这个不幸。所以到这个时候，神的荣光才显现，神亲自干预。神的干预不仅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的危机，也向众人印证了谁是真信心，谁是对的，谁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紧接着神向摩西说了一句话，神要施行他的作为来亲自审判这些不幸的百姓。我们看到不幸最后付出代价。那么在11到12节经文当中，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里提到说要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神的计划要改变。但是这儿我们不做过多的分享，我们相信神不会因为这个计划的这样一个微调会影响他的救赎计划。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看到是百姓的问题是不幸。我们刚才说这一年多来，他这些百姓经历了一切的神迹，神也说了经历了一切神迹，还是不幸。不幸不是不相信有神，也不是不相信神迹。有好多弟兄姊妹就误解说，我们相信有神就相信神，那两个概念，相信有神和相信神是两个概念。在雅各书里面说鬼魔也相信有神，相信神要靠神。所以不信不是不相信有神，也不是不相信神迹，而是信不过神。不信是信不过神，不信是最大的罪。 不相信神的能力。这一次，这些百姓彻底激怒了神，所以神要用瘟疫击杀他。用瘟疫击杀，这是神在西乃山当时颁布律法时候宣告过的咒诅。在利未记的26章，神当时就是，如果你们信靠神，那么神如何祝福他们？如果背逆神，神如何来审判他们、咒诅他们？有接着下方两个信息。那么在利未记的26章25节就说，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降瘟疫在你们中间，这很清楚，就如果这些百姓将来背逆神背约的时候，神会这么做，神有权柄有这能力这么做，神也要这么做，降瘟疫在你们中间。这提到瘟疫啊，我们因为现在处在这个瘟疫时代，瘟疫的不是瘟疫时代，处在瘟疫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这儿差一些。因为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两种声音，很少的一部分声音说这个瘟疫是神降的，而大部分的声音，大部分的那个传道人说瘟疫是可能是人造成的，是撒旦的攻击，但是神的许可。那到底什么情况呢？那我们查经文嘛，圣经就在那儿摆着嘛，我们看嘛，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把这些经文我们都拿出来。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也不用过多解释，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清楚。那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三节。弟兄姊妹，来不及打开圣经听我讲，听我读。出埃及记的五章三节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就是当时这些百姓要出埃及跟法老说，这些百姓就是跟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盗兵攻击我们。他是谁？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就是耶和华，说免得神用瘟疫击杀我们。这很清楚。我们再看同样是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的手架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个瘟疫是谁架的？耶和华的手架的。再看同样是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十五节，第九章十五节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再看利未记，就是我们刚才利未记的六章二十五节，就刚才说的民数记的14章12节，就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我要用瘟疫击杀你们，击杀他们。民数记的十六章是46节也提到过，那民数记的25章9节也提到过，我这儿不提了。还有生命记的28章21节，生命记的28章21节。那么生命记的28章21节是怎么说的呢？说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谁啊？神使瘟疫贴在你身上。撒母耳记下的24章15节，撒母耳记的24章15节是怎么提的呢？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把我这些经文我们一节节拿出来，我们读去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瘟疫到底是谁降的，是撒旦的攻击还是神降的，这个已经很一目了然嘛。为什么那么多的传道呢有那儿的教导呢？居心何在？ 我们从瘟疫开始，就是开始研制疫苗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向弟兄姊妹们传达这样一件事情，疫苗不会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楚这个瘟疫是神降的嘛，瘟疫是神降的，我们就到神跟前求神解决嘛，用神的办法，用世界办法，怎么可能呢？不到神跟前认罪悔改，神就说好，那不就好了吧？用瘟疫就用这个疫苗就解决了吧？现在甚至有一些传道说啊，疫苗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不是有点可笑啊？神降了瘟疫来惩罚悖逆的人，说最后我不悔改，那就算了吧，你们就用你们的办法解决吧。神是这样的神吗？我们当时说打瘟疫打针不管用，开始打第二针的时候，我们说打第二针不管用，打第三针，打到第十针，打到第100针还不管用，打得越多，你的身体受的伤害越大。所以我知道弟兄姊妹好多打的针软弱没信心，也求神怜悯。那么我们现在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求神不要让这些疫苗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我们现在不敢100%肯定的说，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人这个疫苗打到身体里面造成不可逆转的一个危害，将会在下次这个瘟疫可能结束以后给人带来的恐慌更大。所以好好祷告，求神怜悯。打了以后这个疫苗也拿不出来，只能到神跟前借灵含虚洗礼人啊。这儿我们插了这么一段，而且我还接着插经的时候跟弟兄们讲过，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派居然说传道人如果不打疫苗没有资格在他们里面做传道人，就是学道会。弟兄姊妹，已经教会化掉到这样的程度，不打疫苗没有资格做传道人。那么打疫苗 是神的喜悦呢，还是不打疫苗神喜悦呢？这在经文里面刚才我们念到的是不是非常清楚啊？瘟疫是神对悖逆对不幸的人的一个惩罚咒诅，这是非常清楚的，经文就是这样说的。那么以色列全会众因着不幸拒绝进入神赐的应许之地，结果造来了神的咒诅。弟兄姊妹，在神那里没有第三样，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祝福，一个咒诅。不要祝福，那么给你的一定是咒诅。神手里面有两个杯，一个是祝福的杯，一个是咒诅的杯。摩西听到神要用瘟疫击杀他们，立即在神面前求情，那就是在下面13节那一段。那么求完情以后呢，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个赦免不是说把他们罪彻底赦免，是他们神不会用瘟疫立即击杀他们，他们免过了一劫，但是他们的结局没有改变，只是推迟而已。神已经做出了宣判，这个宣判那就是下面的29到30节。29到30节说，你们的石首必倒在旷野，必倒在这个旷野，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这些不幸的百姓虽然没有被立即处死，但最后一个一个都付上了极重的代价。那么那10个探子神没有放过，神没有轻饶，而是立即施行的刑罚。那么就在37节说，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报恶信的就是那10个探子，立即神用瘟疫把他们处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有怜悯有恩慈，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我们不能得罪神，不能惹他的愤怒。挑事的跟在一块起哄的都没有好下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口舌，千万不要再教诲闹事，不要纷争，不要挑起事端， 如果制造事端跳起粉身，不听劝，不悔改，得到的必然是神的咒诅，不可能是神的祝福，这很清楚啊，这不是恐吓，这是神真理，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做一个小结啊，就五点，我们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跟我们的看见。第一点，十二个探子扛回来的那一大串葡萄，那可不是简单的葡萄，不是普通的葡萄，它代表的是应许之地的美好，是代表神的应许的美好，代表的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些百姓因为恐惧把这些全忽略了，在这恐惧的时候就看不到神，他们看见的只有困难，每天引导他们的是云柱火柱，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但是我们当只看见风浪的时候，往往就会害怕。为什么呢？我们眼里面没有神，心里面没有神，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太看重这个世界。以色列人贪恋埃及，宁可死都不愿意去迦南，宁可回埃及不愿意去迦南。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神已经把我们从海岸当中，从世界当中拯救出来，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贪恋这个世界，不愿意亲近神，不读经，不祷告，不愿意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宁可回到这个世界做罪的奴隶，也不愿意做神的儿女。第二点，有真信心的人，他会用属灵的眼光看问题，在凡事上都要揣摩神的心意，不去看人的意思，更不会以人多人少来决定对错。如果讲民主，在当时那个情形，那个双方那个比例那么悬殊，如果按那个民主的方式，摩西只能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打道回府，重回埃及。但摩西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用人的民主的管理模式，他没有允许他们另立一个首领，而是顺服神，高举神的权柄，继续前行。我们今天发现今天的地上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弟兄姊妹，有多少教会不是透过民主选举表决的方式来开展施工呢？我们不是说人多的决定就是错的，人少决定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总是用这种表决的方式，用人民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个教会一定有问题。人看不见神，人就成了一切，人如果仰望神，人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有神才是一切。约书亚和加勒心里有神，他们认定神是一切，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神。第三点，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揣摩。我唯有学会以信心依靠神，神才会喜悦我们。神喜悦什么人？喜悦依靠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如果你连神都信不过，老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你口头上如再讲怎么属灵，再信神依靠神，讲什么属灵征战，这些都是空谈。我连行神都不信，我们还求神帮忙，神能帮忙？我们的信仰活的就是一个信心。如果我们信的最后连信心都没有了，这样的信仰其实就只剩下一个空壳，最多只是一个包装，外面可能很华丽，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要信成一个空壳的信心。第四点，约书亚和加勒是真信心，所以他们就属灵的看见，抓住了神的应许不放。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也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不能废去，神也有这个能力使他的应许不落空，那么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无论遇到难处有多大，都一定会仰望神，一定会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等候神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成就，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我们也不会把神当作一个满足我们私欲的一个工具，不会因为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埋怨神，向神发牢骚。第五点， 遇到艰难环境的时候，如果是一边祷告神求神成就，求神成就，还一边怀疑神，这个与以色列人的哭嚎抱怨神其实没什么两样，这不是真信心。在马太福音的9章29节，耶稣就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神说照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我们连这个信心都没有，怎么神怎么为我们成全？不是他没有能力，是他不会去成全，他有这个权柄。如果连神的能力都不信，还想求他帮助，这不可能。在环境当中，不信的人眼里面只有困难。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面真的有神，真的相信神，在他看来艰难是得到神应许、经历神大脑的一个绝佳时机、绝佳机会。迦南人地的这个亚纳族人身材高大是事实，在不幸的以色列人面前就像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惧怕退却，但是在加勒和约书亚的眼里却成了食物，因为他们相信神，这是真信心。弟兄姊妹，经得起试验的信心才是真信心，你的信心经得起试验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的小心，没有信心，甚至怀疑神你的能力，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你将那属天的信心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真信心经得起试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环境当中让我们那个信心能够经得起你的试验，像约书亚和迦勒一样，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